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25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NBA 波士顿塞尔特人球星根达多次公开痛批中国人权劣迹行径，近日中国篮球协会主席、前 NBA 侯斯顿火箭队球星姚明公开邀请根达到中国睇睇，根达回复话要参访新疆再教育营。估唔到先至过咗一个礼拜，根达就发现姚明将佢封锁咗。根达近日再度向全世界呼吁应该抵制北京冬奥。17号姚明回应话，如果有机会，我想邀请佢访问中国，咁样佢可能会对我哋有更全面嘅了解。估唔到根达好快喺 Twitter 上直接标注姚明嘅账号，并话听讲你今年要邀请我去中国。好，我接受你的邀请，但话锋一转，根达话不需要乜嘢豪华的中国之旅或者宣传，反问姚明愿不愿意同佢一起参观维吾尔集中营、西藏、香港同台湾。根达亦都提出咗想同网球选手彭帅嚟一次自由嘅对话，结果唔到一个礼拜嘅时间，根达就发现自己嘅 IG 账号已经遭到姚明封锁。佢喺 Facebook 同 Twitter 等社交媒体话：我一定要向大家分享呢一件事。姚明真系个虚伪嘅双面人。最初是姚明邀请我去中国，隔日我接受他的邀请，再隔一日他就好像个细路咁样封锁了我的 Instagram。根达调侃姚明不要让自己在世界上活得如此尴尬。有网友发推文说，姚明 IG 封锁了根达，这个小肚鸡肠的做事风格和他的那个大个子亦都太不相称了。24号美国国防部表示，两个美国航母战斗群23号已经进入南海训练，时机正值同日台湾报告中共派遣39架军机绕台。一名高级指挥官说，美国航母的行动是为了让盟友放心，并对外展示美国打击恶意影响的决心。中共今次绕台行动被视为是对美日联合军演的回应。22号美国和日本海军在菲律宾海进行了大规模的武力展示，组建了一支攻击舰队。美国第七舰队司令汤马斯发表推文说，没什么比两个航母打击群、两个两栖战备群和日本海上自卫队的亲密朋友一起航行，更能重申我们对维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承诺。时评人蓝穗认为，中共在目前的情况之下进行大规模的军机绕台，它的目的是非常明显的，就是牵制美国和整个西方之间在亚太地区的注意力，主要的目的就是鼓励和怂恿普京尽快地在乌克兰用兵。中共和俄罗斯之间有长期的利益共同性，亦有长期的利益冲突，一旦普京对乌克兰用兵，将会面临西方世界非常严厉的经济制裁。在这种情况之下，普京将不得不将俄罗斯的经济越来越依赖于中共。同日，美国援助乌克兰的第二批80吨致命武器抵达基辅，欧盟决定向乌克兰提供12亿欧元的紧急财政计划，再拨出 1.2 亿欧元的援助赠款。蓝雪认为，如果面临整个西方世界制裁的话，俄罗斯的经济将会很可能不得不非常严重地依赖来自于中共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之下，普京没有太多的选择，只能够越来越依赖中共，很可能在未来成为中共的盟友，这个是中共非常期望所获得的。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国防部24号表示，由卡尔文森号和阿伯拉罕林肯号带领的两个美国海军航母战斗群将会展开包括反潜作战、空中作战和海上拦截作战在内的演习。这两个航母编队一直在度和日本海军一起在菲律宾海演习，该地区包括台湾以东的水域。蓝雪说，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的盟友在台海的军事行动，主要是为了宣示其捍卫南海安全的决心，特别是给民国政府信心上的支持。 今个月，民调机构特拉法尔加集团向1081位美国民众所进行的民调显示，58.1%的受访者支持一旦中共侵略台湾，美国就动用军事资源捍卫台湾。但俄罗斯如果入侵乌克兰，84.8%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应该有限度地介入。美国国家行动公约指出，这样显示大部分的美国人认为中共比俄罗斯的威胁更大。荷兰传媒近日披露了中国西南政法大学多年来资助一所荷兰大学的跨文化人权中心 CCHRC 的消息，引发外界质疑中资影响该中心的学术独立，并有使中共不良人权纪录合理化的嫌疑。该大学表示将会退还并停止接收来自中方的捐助。荷兰国家公共广播电台 NOS 日前披露，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的 CCHRC 在西南政法大学的资金资助下从事人权研究。该文件显示，2018年、2019年和2020年 ,CCHRC 每年收到25万至30万欧元的资助，而西南政法大学是它唯一的境外资助人。这些资金被用于经营一本科学期刊，组织会议，为中共的人权辩护。 CCHRC 每年从中共那里获得数十万欧元，用来传播适合北京当权者的人权愿景。面对传媒和社会各界的质疑，自由大学决定将会停止或者退还来自西南政法大学的补贴。荷兰民主66党呼吁议会调查中共对荷兰科学界、商业界和社会各阶层的影响。 CCHRC 主任茨雅特是中共官媒的常客，他在接受其采访时吹捧说中国最大限度地尊重人权。 CCHRC 成员佩韦雷利亦都说新疆没有种族歧视和种族灭绝。 CCHRC 还在自己的网站上刊登类似观点的文章。荷兰莱登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德维克说，在中国人权领域没有学术自由，如果你偏离党的路线太多，你就再拿不到钱了。德维克还批评了茨雅特在中共官媒露面，说他们可以对自己的人民说，你看看西方他们支持我们的观点。人权观察中国问题主任李查森说，自由大学还应该同欧洲各地，从柏林到剑桥到布达佩斯，面临类似问题的大学联合起来，同意分享信息并采用共同标准，目的是共同抵制北京压制学术自由的企图。台湾友邦洪都拉斯总统当选人卡斯特罗即将就职，但近日他所属的政党内部分裂，导致国会24号出现两位不同的议长，该国的政治危机恐怕将会进一步加深。自去年11月国会选举之后，由128名议员组成的新一届国会今个月21号首度开议。当日卡斯特罗所属政党自由重建党有近20名成员倒戈，同原本执政的右翼国家党合作，选出自由重建党议员考纳克斯担任临时议长。支持卡斯特罗的议员声称此举违反自由重建党和联盟的协议。考纳克斯宣誓就职时，愤怒的自由重建党议员在一片叛徒的叫喊声当中强行冲上议事台，迫使考纳克斯在拳打脚踢和推拥当中狼狈逃离。美国驻洪都拉斯使馆亦都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参与对话，避免暴力和挑衅言辞，并敦促其支持者在和平守法的情况下表达自我。24号自由重建党议员在国会大厦举行的仪式上任命联盟伙伴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党的瑞登道担任议长，与此同时得到右翼政党支持的自由重建党异议议员任命考纳克斯为议长。考纳克斯被卡斯特罗和剩余50名自由重建党议员当中的多数人批评为叛徒，而且对立的两方都宣称他们拥有多数支持。 卡斯特罗发推文承认瑞登道是国会议长，并邀请他出席27号的总统宣誓就职典礼。贺锦丽和台湾副总统赖清德都将会出席观礼。洪都拉斯国立自治大学分析员索沙警告，这一场政治危机可能导致卡斯特罗无法宣誓就职，甚至有发生新政变的危险。24号，台湾跨党派立委在立法院成立台湾与欧洲议会友好协会。台湾立委蔡适应表示，期盼透过协会的运作，建构起双边关系的桥梁，在良好基础上更上一层楼。欧洲经贸办事处处长高哲夫说，台湾是欧盟可靠而且理念相近的伙伴。蔡适应表示，尽管两年多以来因为疫情威胁，但台欧在人道互惠精神下互相支援口罩及疫苗，再次感谢四个欧盟会员国对台伸出援手。去年六月，美欧高峰会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十月，欧洲议会通过首份欧盟台湾政治关系与合作报告。十一月，首个欧洲议会官方代表团抵台访问，让台欧关系跳跃性成长。欧洲议会友台小组主席盖勒邀请蔡适应在疫情之后访问欧洲议会，或者双方亦都可以在台湾见面。副主席亚齐拉亦都表示，台湾在欧洲向来有好多朋友，欧盟支持台湾加入，无需以国家作为联盟成员或者参与条件的国际组织，充分尊重台湾和欧盟一致的开放和民主价值。这个亦都是为什么会呼吁日本、印度、纽西兰、澳洲和欧盟共同反对中共对台湾侵略。高哲夫表示，在台湾的外国直接投资有大约 25% 来自欧盟国家。去年12月，欧盟亦都将台湾纳入疫苗护照认证的一员，让台湾人可以接受和其他国家国民相同的待遇。现在欧盟和台湾在各个议题上充分交流合作，包括人权、贸易、经济、互相连结、创新、数码、绿能和循环经济、劳工议题和灾害防救。台湾亦都已经宣布强化和欧洲连结，祝福台湾和欧洲议会发展更好而且深入的关系。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